非常荣幸，而且非常快乐，能够回到，这个算是我的母会之一啊。我1962年信耶稣到现在，算一算我，有多少年了？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人生当中有3间教会，我认为是我的母会。我的最早的母会是在台北，你们听过李秀全牧师吗？邱志健也听过吗？那个就是我得救的时候的辅导啊。那我们是台北会牧堂的，会牧堂是我在台湾的母会。我在美国有比较参加，要在上面是吧？
因为这个是录音。
OK， 我到这来。在这个美国呢，我有2间教会，一间教会就是这个大华府中国教会。我1986年在这里，我们一共在这个教会17年。今天下午师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一部分的故事啊，一部分故事基本上大概都是在那段时间发生的，在他身上。那么我还有一间教会，就是我做全职奉献以后有十几年的时间，在播道会，就是在洛杉矶的这个 Monterey Park 啊 ，Monterey Park 播道会，我在那边服侍了11年吧，所以这3间教会，就是台北，还有这边，还有这个 Monterey Park 播道会，都算是我的母会啊，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说起来是觉得不配啊，不配。但是我想啊，年纪大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经历多，这个故事很多，失败的、成功的故事很多。所以我当这个赵牧师邀请我来的时候，我有一点挣扎呀，因为我今年已经81岁了啊。那这个你们知道，最近有80岁的人选总统发生很多问题啊。那我是担心我这个一下子几分钟说不出话来，这个就很那个。不，我想啊，我们后来挣扎了一下子啊，我就说凭信心吧，回去分享。既然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就回来分享一些经验了哈。那今天我在这个礼拜里面，我分享4堂课啊，就是包括主日崇拜这一堂，都是我过去在各地讲到部分的，但是那个一些东西的组合不是完全一样的组合，然后我就把它组合起来，看看是不是能被上帝使用在这里啊。那所以万一我有什么几分钟讲不出话来了，你们要多宽容我。这个。在我的人生里面，我有，从专业上来讲的话，我是一个工程师哈，我有30年的工程经验啊。那另外呢，我20年基本上就是 full time ministry， 但是我做工程师的时候，不代表我没有在教会服侍，我只是就是说好像是一个 tent maker， 就支帐篷的。这话说起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明白。就是代职服侍的啊，那所以我感谢神很多在我们人生和家里的恩典，所以我的体验，所以我从今天晚上开始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历啊。从你知道我工程师，所以工程师有一些特色，我做了30年工程师啊，这工程师有很多作风和方法，你听了我的讲道以后就知道，这个是工程师的牧师。很多的，那你的专业跟你的思想背景会影响你说话的方式和表达的方式。那所以我今天从这4堂课我都会用我自己专业部分能够跟这个圣经的教导能够结合起来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啊。分享那 其实我今天晚上讲的这个题目呢，是比较特殊一点，我用了非常长非常多的圣经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很多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哈。我们先看看我这个分享的背景，这两处圣经可以，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一起来读吗？后面的弟兄姐妹能看得到吗？看得到，看得下，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看不到就往前面坐一点哈。来，以弗所，好，这里的重点可以大家看到吗？就是竭力什么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问你，我们合一吗？教会里合一吗？不完全呢、啊。这就是我们在学习，我们就是we are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还在建造当中，所以我们在学习，但是基于圣经的教导，我们必须往这方向走。我们来读一下最后一句话，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来，我们再读这个下面20节到24节第四章，来，请你。谢谢。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什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你的心智有改换一新吗？哇，这个我当初信耶稣最让我羡慕和追求的就是我可以变成一个什么新人。我以前信耶稣之前是个太保，太保听得懂吗？国内来的人听不懂了，这个台湾叫太保，英文叫 street kid， 街上混的小流氓，就这样的。不过呢，我们这个太保跟小流氓是有区别的，这个太保是有知识的小流氓，就是说读书的啊。当初我在学校里，我是读的一个很好的中学，但是混太保，品行不好，有知识，品行不好。这个叫太保啊。那个时候让我最羡慕的就是我能够心智更换一新，作为一个新人，有没有？在后面说，并且穿上什么新人？你把穿上新人是把这个外表里面已经坏了，然后坏到外面来了，这个外表看起来都不大行了，就穿上这个基督的新人，把它穿上去，看起来哎。稍微像样一点啊，然后心智里面要慢慢的什么，要改造啊，改造。这两处呢，这个是这个这我今天讲到的这个背景啊哈。所以那我今天用了很多的圣经哈，从以弗所书4章25节一直到5章21节来讲这个合一。我想你在教会如果听了很久。很少用以弗所书讲教会合一，大概都是讲耶稣的教导合一哈。那我们这里面也稍微提一下，那为什么要在这里用以弗所书呢？刚才有我坐的或 Peter 弟兄，那你是不是 Peter？ 刚才他讲，下面那几个希腊文是什么 ？Peter， 你说一下是什么？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这是希腊文了哈。那么在第1章第9节里面呢，这边有几句话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合一。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那个我进 我进神学院呢，到我们这个我就修一门课，就是以弗所书。这以弗所书老师啊，诠释这一节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讲的哈、啊。教会的合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教会的合一，就是神将来要使全宇宙在基督里和好的缩影。哇，这个他的这个诠释啊，让我得到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我就感觉哇，这位上帝好了不起呀、啊！你知道，基督，我们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和好的一个缩影啊，全宇宙。你觉得上帝这种作为这种旨意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伟大？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我当时感觉很震撼。我说哇，我们信奉的这位神真是很伟大，很了不起啊，很了不起。那么这里面刚才读过，我们要使我们的旧人的生活要变成什么？新人的生活。然后呢，新人有什么？大家读一下，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些话我们都很熟啊。那是不是真的消化了？不确定啊。但是有的时候圣灵借着一些事情就提醒我们，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发生作用，使我们提神了，震了一下，悔改。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里说恶行要变成什么？美德。大家说一下，恶行要变化成美德，这两个是相对的，完全相对的这个东西。你想想看，恶行变成美德，是不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是的，是真的是很美好的事情。恶行会怎么样？会破坏、毁坏人类的什么和睦？所以从生命的品质来讲的话，你要和睦，你的生命的品质改善，可以让我们之所以不和睦，嫉妒、设限、阴谋，这些东西都会破坏什么？合一。所以我们不合一很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有恶行，或者那些事情称为恶的行为。那么恶行会毁坏人际关系，影响教会的合一哈。我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哈。哎，这个不对哦，我有吗？好，下面这段圣经，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今天晚上读很多圣经啊，你不要读睡着了。如果你都睡着了，这个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没什么功能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请。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怒、愤怒、恼闹、毁坏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做工程师啊，做 construction 建造的时候啊，建造的品质重要不重要？最近这个有世界上有很多，听说印度吧，做一个大桥还是什么东西，一下就整个垮掉了。为什么？因为品质不好。现在这个大陆的中国的这个 construc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很不得了啊， 因为他们的品质做得好不好？好，他们快，品质也好，所以建造的品质是很重要很重要。这张照片呢，是我在马来西亚做工程师做了3年了哈，从1972年到1975年，我是港湾工程师哈，那我的硕士学位是学海岸工程、港湾工程，所以我硕士读完了，我在泰国的亚洲理工学院读这个研究所读硕士，读完了我就到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这个中华工程公司就聘请我到马来西亚沙巴，你们知道沙巴在哪里吗？知道，有些人对东南亚不是很熟啊。那么沙巴是属于东马，马来西亚分两部分，马来半岛这边算是西马哈，那个沙巴跟沙劳越算东马。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建造海港，这是1973年，我做的海港。你看，有人说要看，现在你这个样子跟以前不太一样，不是不太一样，是太不一样了。当然是不一样了哈。对不起，我把这个时间弄一下。那么建造这个海港的时候，我刚刚去我就负责海港材料的品质和量的控制，那 quality and quantity 这个控制啊， control 这个。那么我做这个港湾的时候，就有一这个 project 呢，这个设计公司是一个美国的公司设计的，然后帮着马来西亚的这个沙巴的港务局做的设计，然后我们公司跟日本公司就做 joint venture 来做 construction， 那我就负责这个工作，这个里面的这个材料的品质和量的控制。当时有人说，哇，你这大肥缺哈，你知道大肥缺的意思吗？可以捞很多钱的这个位置叫做肥缺哈。那么有一天，港务局有一个监工就来找我，他说 Mr. Xie， 我有一件话想跟你谈一下啊，沟通沟通。那我心里想，不知道他什么事情啊哈，所以他就跟我讲，他私下找我谈了。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卖石头的，了解石头吗？那建港湾石料很重要啊，你不管填足填海或者是打水泥，这个石头都很重要。如果他能帮他的朋友卖掉这个石头的话，那么当然利润是很高的。他说如果啊，他就跟我讲，如果你能买我朋友的这个石头，我给你一个 deal。 什么 deal 呢？就是说你们打水泥啊，海港的水泥啊，水泥那个 cement 啊，用的水泥跟一般水泥不太一样的，你们知道吗？一般水泥你打房子都叫 Portland cement 啊，但是打海港的水泥是要抗流性的水泥，了解吗？海水里面有很多流质，如果水泥在海水里面稍微泡一泡，很容易就败坏掉，就 crack 或者怎么样就坏掉了。他说你如果同意买我的这个朋友的石头，那你的这个水泥我让你用一般的 Portland cement， 不必抗流性。我想哇，这个省很多钱呢，因为 Portland cement 比一般水泥要贵很多，贵相当多。可是我是工程师啊，我又是这个基督徒啊，我想哇，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啊，这一做了就违反，你知道做施工有规范的 spec， 你知道 specification 有规范的，你用什么样的水泥，用什么多少石头都要。但是如果他石头好，我可以买，但是我 不一定要这个地儿，免得他找我麻烦，对不对？那后来我就说好，那你朋友是什么石料呢？他就带我到他那个产石料，一看是一个河床上面的 cobalt， 就是河里面那些白色的卵石啊，种石头是不可以用来打水泥，也不能填足的。那我们要用的水泥，石头是 granite， 叫花岗岩 ，sandstone、limestone， 而且这些石头里面的那个 test 的结果还要合乎规范。哎，后来我就跟他讲，对不起，我不能买你的石料，你的石料不合规范。照理说我们要用，他应该阻止我们用，对不对？他现在居然要求我来买这种石料用，这个太过分了嘛。那个时候我年轻啊，我大概26、27岁，脾气不是太好啊。但是他就一天到晚找我麻烦，我听说我不买他石料，他就说你这边有问题，那边有问题，一天到晚到工地来监工去找我麻烦。哎呀，我被他弄得这个真的有点生气了。有一天他到工地来，我们正在打水泥，我说你再跟我啰嗦，我就把你打到水泥里面去。哇，他一下啊，就再这是吓坏了啊，真的就不敢来了。那我2016年我有机会又到沙巴去，因为我以前我们在沙巴，那个时候我在沙巴做工程的时候，我们带领教会的一个弟兄，后来这个弟兄就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他去做牧师，做了很多年了。那听说我们要东南亚走一走，2016年他说你来我们这边教会讲道，来分享一下。我就再去跟他们讲道，讲完道我就跟他讲，我说他姓钟啊，钟牧师，我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再到原来的这个港口去看一看。他说哇，这么久以前了，港在不在不晓得哈。那后来我们找了半天，找到了，就找到了以后呢，我就想进去这港务局这个港去看一看，看看原来的建筑怎么样。那个守门的说，哦，不行哦，你不能随便进去啊。我说啊，我是以前呢，在这个施工的品质控制的工程师啊，我想进去看一看。我说1972年到1975年我在这边做。他说，哇，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生呢，40多年了。那赶快，他很兴奋了，是一个马来人呢，就带着我进去，然后跑到他们那个办公大楼的楼顶上，6层楼的楼顶上。去看这个港哈，这个就是那个港务局大楼的门。你看，这就是2016年的码头的情况。那我就一看，我心里很高兴啊。我说：“哎呦，这个码头跟以前没什么，还在啊，还健在啊。”我想当初如果我要用这个一般水泥的话，那这个可能老早就坏掉了哈。那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我觉得这个地方看得到吗？这边有一个叫小艇登陆码头啊，它有个阶梯的旁边有个小船呢，它要上来有什么事情在那个小码头登陆。那为什么提这个小艇登陆码头呢？因为我们工程施工打水泥打了一段时间以后，要到现地去采样，了解吗？打一个洞，打一个水泥的洞，把它挖一个圈，然后再拿来测试，测试过了他才同意这个工程可以了。那测试结果我们合格。所以今天看那个地方跟以前是完全几乎是完全一样啊，40多年没什么损害。那我就想哇，还好我们坚持了，不然的话今天不知道怎么去也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晓得。所以这个你可以看见品质的重要，我们都同意有没有？现在讲啊，哇，有关系就没关系啊，没关系就有关系，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了？ 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哈，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跟这个甲方管理方建立好关系的话，那你一定会有麻烦的啊，一定会有麻烦，很多地方都有啊，很多地方都发生这种事情啊，所以品质的控制啊是很重要。我们人生呢也是一样的，生命的品质，我们就想生命的品质管理的方法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句话，来，以坚定的意志加上正确的信念，你的信念要正确，你要很强的坚定，要不断的什么操练，操练就是塑造，我们在教会里面用的塑造，我们生命的品质要一直的操练，要塑造。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主要的这个分享四点哈，四个方面呢，这个就是以弗所书叫我们在自己方面要注意操练，要坚持。我不晓得你同意不同意，也许你已经快睡着了哈，如果睡着了赶快醒过来啊，要操练一下。我们读一下这句话好不好，这三行都读一下来，请。生命品质管控的方法，以坚强的意志、正确的信念、不断的操练，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塑造啊！这是我的强调，我就用这个工程的品质来说明我们生命的建造也是这样的，这品质很重要啊！那么我今天用四种的人生啊，就以弗所书这里面讲的四种的人生，很快的跟大家，我用四种颜色来代表四种的人生哈。第一种人生白色的哈，是代表什么？大家读一下，真理的人生。来，请读真理的人生。真理的人生要什么？这里说要弃绝什么谎言，生气污秽的言语。我对这个谎言呢有很大的意见啊，就是说在这个谎言是一件，如果你看耶稣的教导的话，你知道耶稣怎么样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吗？你知道吗？他们是说他们的父是魔鬼，你知道那些法利赛人因为常常说谎话，所以他们的父是魔鬼。哇，这是很严重很严重的责备啊。我们等一下我会多分享一点呢，所以这种谎言、生气、污秽的言语要弃绝。我们大家再读一下，要弃绝谎言、生气、污秽的言语。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啊？不敢。那么要转变成说什么实话，不要什么犯罪，造就人的。好话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是教导我想我们对这个以弗所书读的很多，非常多，有时候多到一种程度不想再读了，也不想再想了，但是中间对我们生命品质的重要有的是忽略掉，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哈。那么这边呢，我有一位这个作家叫做 Robert Clinton， 他是一个神学家了，一个神学家，富勒神学院的神学家。他说啊，神塑造领袖，教会领袖的六个阶段呢，前面三个阶段，我劝你啊，如果你可能就买这本书来读啊。前面三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叫神主权下的奠基期，第二个阶段是内在生命的成长期，第三个阶段是侍奉迈向成熟。那么这三个阶段最主要的操练的东西就是什么呢？我们读一下，诚信、顺服、话语、侍奉，你觉得哪一个最难？顺服很难，我很同意你的说法。在教会里要大家顺服，很不容易啊。但是 还有基础的，我们常常讲 integrity， 英文叫 integrity， 有没有？其实就是诚信，诚信很重要，其实都很重要，对不对？都很难，但是这些是非常重要。一个人呢，你这个人看起来，外表，我以前耍太保的时候看起来就是流里流气的。后来我做牧师，我跟他们讲，我以前做过太保，像吗？可见我生命有改变，有没有？否则的话还是流里流气的。我现在还有一点太保气啊。那个，所以在这边呢，这三个阶段里面呢，都是操练这些重点了，话语啊，在这个话语包括我们的讲台啊，包括我们彼此的谈话呀，包括我们这个造就人呢、这些等等，还有侍奉很多。你在教会里很多年，你若参加服事都很好。但是这四个重点是在前面三期，后面的三期也有，但是后面的三期可能有一点不一样。我用不同的颜色。第四个阶段叫生命迈向成熟期，第五个阶段叫融会贯通期，第六个阶段是余晖期。余晖期是指什么？就是很成熟的，很成熟的一个阶段，或者内敛升华期。我用的是繁体字，对不起，我知道中间很多人是读简体字，你们繁体字可以看得过去吗？我用讲的，如果你读不下去，就听我讲就可以了啊。那么，所以第三阶段的焦点不，这个里面有个教导很重要的啊，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来讲，就是说前面三个阶段呢，操练你不是叫你对教会有多少贡献，而是透过操练来造就你的生命。第四、第五、第六，你大概才会对教会有真的贡献。我讲一个我读博士教神学院博士班的时候，我们老师问我们，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是跳过第三期进入第四期的？哇，我很惊异的看见我们中间博士班的学生，有大部分的学生都还在第三期以内。第三期以内就是重事工，而不是重还没有进入生命。当我们走入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那个真正对教会才在神的国度才能造成这个影响啊。我在这里很简单的讲一下，我明天早晨还会再多一点跟大家分享啊。这是我最近几年我有一点做了一点研究醒思啊，那我明天会跟大家分享多一点。第三个阶段是侍奉迈向成熟期，是我们读一下，神借由侍奉找出人的恩赐和技能，使服事更能有效运用，也借着各种关系让人对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这边就告诉你对教会有更深度的认识。那很多人对教会不认识，很容易做一件事情，做了一个决定，对教会就造成什么伤害。你有没有在教会里，哪个教会没有伤害？都有啊。那 we are all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都在建造之期间。但是如果我们成熟的可以，我们生命成熟的可以，请一定要小心做任何的事情，做任何的决定，不要伤害教会啊。这是教会很重要。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这房子，教会就是你跟我在基督里，这就是教会啊。所以教会是很重要。第四个阶段我们读一下，来，随着品格迈向圆融成熟，他能够深入体认并掌握先有怎样的生命，这个先有怎样的生命就是所事本质啊，然后才会有怎样的侍奉，是这个就是所行所做的事的原则。所以你重点是放在什么？生命，而不是放在这个做的事情。 了解这个意思吗？我这样讲啊，希望你能够听得懂啊。我这个说起来，我当站讲台，我就发现我跟摩西一样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有好多话都说不清楚啊，说不清楚。这里说认识与神相交，我们读一下那个黄颜色的最后两条，认识与神相交成为侍奉的必备条件，比顺利成功更重要。但是我们的重点常常放在我做的成功不成功，我事情做的表达怎么样，这当然是很好啊，但更深入的、更生命的、更深层的是什么？是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也许你在问我这个人是在第几阶段，也许我就留给你自己想了，因为我不了解你自己觉得你是哪一个阶段的人了。那么所以真理的人生，我们继续看啊，真理的人生叫什么？圣灵担忧的生活。叫圣灵担忧的生活是什么？是破坏合一的行为和言语啊，破坏。然后在这边说，我们要再读一下这句话，我们刚刚读了好几次，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圣灵所赐的是合而为一的心。当我不愿意就是造成混乱的时候，显然不是从圣灵来的。同意这句话吗？但是我顽固起来的时候，我就说是圣灵来的，我就是要这样抵挡。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人有的时候真的是英文话叫 stubborn， 非常非常的顽固的，不肯悔改。这个就叫圣灵担忧了。当我不肯悔改的时候，圣灵就担忧了，因为这样会造成教会的混乱。那么这里你看到什么？这是贪调啊，在台湾的贪调。那么台湾呢，你到海边去常常看到，我讲台湾不是说大陆没有，我只是在台湾，因为我做海岸的，所以海岸我可以站在海边看两三个钟头，不会累的，你知道我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你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我是专家。好多在水里面、在沙泥里面的动静我都看到了，你看不到，那因为我是专业。那么这边呢有一个人做贪钓，也有一个这个海洋生物学家就到海边去一看，看他这个人在做贪钓，他一发现这个人的这个旁边呢放了两个篓子，那一个篓子呢是有盖子的，一个篓子是没有盖子。他跑进去一看，那两个篓子里面通通是装的小螃蟹啊。那他很奇怪啊，他就问这个贪钓的先生说，你为什么装两篓的螃蟹？我知道你螃蟹是为了贪钓用的，那为什么有一个有盖子，为什么有一个没有盖子呢？他说，先生呢，你不懂啊，我这两个螃蟹来源不一样啊。我一个这个篓子里螃蟹呢是本地产的啊，本地产的。这个本地产的这个螃蟹你不用盖盖子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德国进口的，那个要盖盖子。这人不太懂啊，他说你不了解我们台湾的螃蟹啊，你一看进去啊，你不盖盖子他也爬不出来，每个人都钳着我，钳着你，你钳着我，他怎么爬得出来呢？他永远不会爬出来的。德国进口的那个螃蟹啊，他会叠罗汉的，所以他一叠罗汉你就要把它盖住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比喻，笑话的比喻啊，就是说你互相牵制啊，你能不能合作啊？你要叠罗汉才能合作啊，合一啊，你互相牵制啊，这个是一个合力合一的什么阻力啊？啊，大家读一下好不好？合一的阻力是什么？互相牵制，同意吗？ 哎呦，你想说中国来的螃蟹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也不需要盖盖子吧？请你记得，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都是互相牵制的那个螃蟹，这个没有办法合一啊！啊，那么在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啊，耶稣讲那个讲这个合一的一些问题啊，他还讲到，他你知道耶稣为门徒祷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啊，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要叫他们怎么样合而。唯一记得吗？耶稣的祷告，你知道为什么耶稣为门徒祷告，叫他们合而为一？耶稣老早就看见了，教会里面最大的难题是门徒的什么合一。那我们教会，可能也有这种问题啊，一定有啊。我不要说可能有，因为耶稣的时代的门徒，耶稣都要为他们祷告。我相信天上耶稣在天上，今天也为我们教会的合一祷告。但是我们在教会要学习什么？顺服啊，学习顺服，学习合一啊，这个就是很重要。另外还有个，耶稣也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建，要叫这些门徒哈、啊，叫这些门徒不但要合一，要看见什么？要看见天上的什么荣耀？十七章，你去看看这个，我看看。十七章二十四节，我读给你们听哈。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说：“父啊，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什么荣耀。”当弟兄姐妹通通看见耶稣，上帝赐给耶稣的荣耀的时候，这些就轻看了。我们为什么不合一？就是争夺嘛，都是。想这些，有时候为一些小小的名誉啊，有时候为了一些小小的权柄，有时候为了一些小小的利益名誉都会争了。如果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这些都可以放下来啊。所以我耶稣就为这门徒祷告，所以在这里说。唯有追求神所赐的永远荣耀的时候，才会放弃今天、今世一切合一的拦阻啊，合一的拦阻。我们下面，有一段圣经，再请大家读一下，好吧？来，请来，你们要跟效法神，好像蒙的儿女一样，也要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与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提都不可，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不相宜，总要说感性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只有贪心的，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我们下面就分享第二个爱的人生，大家读一下爱的人生。刚才我讲的人生是什么已经忘掉了，真理的人生，请大家说一下真理的人生。我今天这完了，我希望你能至少记得这四个人，那个人生的名字啊。这里有四条线，你记住好不好？第一条白线是什么？真理的人生。现在我们讲爱的人是什么？红的那条线是爱的人生。爱的人生里面要除掉什么？苦毒、恼怒、愤怒、嚷闹、毁坏、毁谤、恶毒、偷窃。 这个要怎么样？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读一下下面，来，请。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讲这是爱的人生。我每次读到这里啊，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啊。我的岳父就多加师母的父亲啊，他是北大化学系毕业的，老红楼的，很早了哈。那么那个时候毕业以后没多久啊，就发生抗战了。发生抗战的时候呢，他就到齐鲁大学去做讲师啊。那么他其实读了北大研究所读了一年，结果发生这个抗日战争，所以他就到那边去读做讲师。那个时候多加的妈妈是在齐鲁大学读书啊，读书，所以他们呢，北京有一天呢，北京他们有一个朋友教会来教会，后来也到齐鲁大学来读书了，所以他们就邀请他参加齐鲁大学的团契。那么参加了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个就问这个先生了，说你觉得团契怎么样啊？他说哟，团契挺好的，好温暖呢、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太了解。他什么事不了解呢？他说为什么大家都说你的鼻子要像老鼠，你听得懂吗？为什么鼻子要像老鼠？他听不懂。这样我的岳母一听完了就哈哈大笑。我岳母是青岛人啊，他其实是蓬莱的，但是他青岛长大，他一听原来这是山东话，彼此像老鼠，老鼠哈，他听成鼻子也像老鼠了。哎呀，我这个岳母哈哈大笑，解释了半天呢。因为我岳父以前是跟王明道在这个史家胡同教会里面聚会的啊。后来他们两个人就岳父岳母就王明道教会结婚了，所以很多年前我认识多加没多久。他们就讲这个笑话给我听啊。哇，我到现在已经几十年，多加母亲1979年就过世了啊，很早过世了，那到现在多少年了？他很早，我跟多加1970年就结婚了，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这个笑话绝对超过55年，你了解这意思吗？哇，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想起要鼻子像老鼠，这彼此像饶恕，他听成鼻子像老鼠，所以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想啊，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要彼此像老鼠，所以在这里说彼此饶恕啊，这真的是非常太好的一句话了哈。所以我们再读一下，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如果你忘掉这句话，你要记得鼻子像老鼠就行了。那么下面这张图，我相信我在5、6年前在教会讲一次到用过这张图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也许很多弟兄姐妹已经这个不在这里了哈。那么所以你这个里面呢，有非常有在一个人里面呢，刚才我们读了好多东西，都很多的石头啊。如果你记得这个那个播撒种的故事，大家记得撒种的故事吗？那第二种是把那个种子撒在那个石头地里面，有没有？这个石头地里面，就是心里面有很多的石头，有很多的苦毒啊，有很多的苦毒，所以你这些苦毒通通要拿掉，要把这些东西通通要丢到什么？丢掉，弃绝掉。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东西，有没有苦毒啊？我们常常在教会，好多人心里面信了耶稣了，但心里面苦毒没有去掉，再放在那边。我 我记得以前我在教会做牧师啊，我们教会有有一位老姐妹是菲律宾的华侨啊，后来我就带她祷告啊，她就心里很大的苦毒啊，她说她这个老公啊，在外面沾花惹草啊，已经老公已经过世了好多年了，这苦毒还在。那真正受害的是谁？是心里有苦毒的人。所以你心里有苦毒，你如果不把苦毒去掉的话，最受伤的就是你，你被毒死了。不要说别人，你自己被毒死了。那个这个老鼠苦毒，消除苦毒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什么？气绝。怎么气绝？宽恕就是最好的气绝。你宽恕，很多人说，哎呀，我知道宽恕啊，但是我做不了啊。宽恕像剥洋葱一样，你剥剥很辛苦啊，越剥越辛苦，但是到后来上帝就帮助你，那个苦毒就洗掉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讲很多，提一下。那么我们爱的人生要效法神，像什么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舍己啊。爱心的感动可以什么促进合一。如果我们有新生命，我们有心里面充满了爱，那么就可以促进行动。爱心越大，距离越小，爱的完全合一就出现了。如果我们教会里面不合一啊，你知道我们的爱心够不够？可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加油，需要加油。那下面一段，我们请姐妹来读好不好？来，请。谢谢。下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光明的人生。第三个光明的人生，我是用黄颜色的来代表，所以你记得这四种颜色。第一种白颜色是什么？真理的人生。红颜色代表爱心的人，黄颜色代表光明的人生。光明的人生在这里说要结光明的果子哈，在这里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本性原来是向着罪的，充满了黑暗的，但是我们要做180度的转弯。你信耶稣，你要光明人生，你要从黑暗转向什么？光明。从虚妄转向永生，因为罪我们要转向神，所以180度要有180度的这个转变。那有的人信耶稣只转90度，我不知道你转几度。我的老师跟我讲，你们信耶稣180度、179.5度都不算，都不够，一定要转180度，要完全的转变。这里啊，这些都是耶稣拯救的子民啊，要有光明的人生，要转多少度？180度，179.5都不够。这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的。啊，我就记得我信耶稣的时候还不懂那么多，但是我真的是很渴慕有一个光明的人生，转向，所以要结什么光明的果子。这光明的果子有三样，大家一起来读，来，请。良善、公义、诚实，这都是很美好、很美好的东西啊，很美好的东西。我们再读一下，良善。公义、诚实啊，光明，光明的诚，光明的人生里面说，不相宜的话，连提都不可提。我不晓得大家在团契的时候讲的是哪一种话， 是不是有一些不相宜的话？这里说不相宜的话是哪些？是什么？淫乱、污秽、贪婪、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你如果了解，你知道读神学的时候要读一些希伯来文、希腊文啊。为什么读？因为当你读这些文的时候，对一些字的原意，跟你表面上所认为是的有距离啊。那么这些话其实原文的意思都是什么？拿性开玩笑或是煽动的话语啊，拿性开玩笑。这里面所讲的这一类的话，那么多加今天有跟你们分享，要跟你们分享贪财的故事。他有没有跟你们分享他贪财？贪叫什么？贪财，对呀，贪财。所以这些话总要说什么感谢的话，大家一起说感谢的话。我们如果生活在这里面是何等的好，真是何等的美好。那这下面说，贪心与拜偶像一样，在生命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多加今天下午应该有分享他这个。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早期，有一天，他突然读到这句话，说：“哇，贪心与拜偶像一样，哇，那很严重啊！拜偶像在圣经里面是很，你如果看十诫的话，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很糟糕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说，这他就体验到原来跟拜偶像一样，所以绝对不能够随便啊！在这里特别提，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贪个心有什么关系？有的时候说个小谎也无所谓啊，也要小笑话。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公开讲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但是有的时候，思想上可能会有一些错误啊，有一些错误。但是光明的人生都要把这个避免。好，最后下面我们再读一段圣经来，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光明，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当用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主。下面跟大家讲的是，这个紫色的叫智慧的人生，第四点，来，请大家说一下智慧的人生。我再提醒你，白颜色代表正义，红颜色代表。黄的代表，最后一个代表什么颜色？紫色啊！你们的确要比我记忆力好一点。请你记得这四种人生，这是非常正面的人生。我相信你如果有常常在这个主里面追求这四种人生，你的生命是非常明亮的，非常丰富的，非常站得住脚的。你不一定是一个最有钱的人，你也不一定是一个高官，但你的生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按照了神的心意，在这里操练我们自己啊，四种人生。所以这里说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什么邪恶？你觉得今天时代邪恶不邪恶？我是感觉从这 COVID-19 以后是特别有这种感觉啊。以前我们读这个启示录觉得这个末世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了、啊。这 COVID-19 一来了以后就觉得哇，一下子好像真的就很接近末世，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看现在教会也受影响啊，很多地方都受影响，大家要在主里面站得住脚。要追求这四种人生啊，
所以
现今的时代协会，我们要爱惜光阴，不要做那些，不要做什么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你有追求过主的旨意如何吗？主是不是希望你在这里教会有发挥什么功能呢？在你的家庭里面发挥什么功能呢？在你的朋友和社圈里面发挥什么样功能呢？主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要思想，要来追求，要明白，不要醉酒，要被什么圣灵充满。有的人以为圣灵充满就像喝醉酒一样。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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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的老师说，被圣灵充满就越被充满，越充满越被充，这个打错了，越有尖锐的理性，看到没有？越被圣灵充满，你这个理性越清楚，越清楚，越有理性了，这个意思。我这个是不是打错了？被圣灵充满，越被充满就越有尖锐的理性，哈。我们可以读一下嘛，来，越被充满，越有尖锐的理性。我们不反圣经里教导有说方言，我们不反对说方言，但是是不是糊里糊涂的，然后乱叫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被圣灵充满了？不一定啊，不一定，不一定。你如果缺乏理性，缺乏圣经的依据的话，这个是很有问题，很值得探讨啊，是不是被圣灵充满了啊？那下面说，当用什么诗章？颂词、灵歌、赞美主，彼此对说，口唱心和，何等美好！我不晓得，你们在教会里团契里面有没有享受，在这里口唱心和，彼此对唱。刚才唱赞美诗啊，那个在这个很有深度的诗歌哈，在那边与主同在哈。所以智慧的人生，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怎么样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哥罗西书记载，来，请。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我想时间差不多了哈，来做一点小小的结论。这小小的结论，难道真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这答案你知道的，不，它乃在乎你我的什么觉知。今天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感动，你要做一个觉知，要过这四种人生。我们再讲一次：真理的人生、爱的人生、光明的人生，还有呢，智慧的人生。我愿神祝福你，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觉知，不但小小的觉知，而且要坚持，要操练自己哈，操练自己， 要弃绝谎言、生气、污秽的言语，要弃绝，弃绝香。
我在教会里教导，我会把一个弃绝香放在这里，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有这些需要弃绝的，每人要给他写下来，丢到弃绝箱里面。现在大家眼睛闭起来，想一想自己心里有没有东西，然后如果有，你就做一个动作把它弃绝掉，好不好？来，大家眼睛闭起来，30秒钟，想想有没有自己需要弃绝的地方。 主啊，弟兄姐妹若是心里有什么感动，愿意弃绝，愿意决定要过这四种生活，主啊，就求你帮助他们弃绝这些不好的东西，然后重新走这四种人生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不提说淫乱、污秽、贪婪、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信福音而有新生命，生命的改变就能够怎么样促进合一。如果我们有新生命，使教会混乱，那个新生命有需要校正的地方啊，有需要修正的地方。追求主所赐的什么永远的荣耀，我们就可以放弃那些小小看起来好像能够使自己有点面子的东西，而造成彼此抵制啊，这个就不能合一的。否则人跟人之间只能够什么貌合神离，何等的悲哀。所以在这里我们做最后的结论，我们一起来读：在重要的事上合一，在不重要的事上包容，在所有的事上相爱。你同意这种看法吗？我觉得做个基督徒走真理的路线，然后有宽广的心，要宽恕的心，把那些脏东西丢掉，过一个什么光明的人生，有没有？我们四种再说一下：第一，真理的人生；第二，爱的人生；第三，光明的；第四，智慧的人生。愿上帝祝福你，神祝福你。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